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啊，在每一天最美好的时光，真儿能够坐在这里和亲爱的小朋友的全家人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这实在是一个恩典。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被我们自己日常各种各样的事情所羁绊，我们也常常忘记原来外面的这个世界有许多的需要，其他的人也非常非常的挣扎。在这个充满患难和挑战的时代，其实上帝特别需要他的儿女能够兴起发光，把我们得拯救的最好的消息，这个福音的大能，能够透过我们生命当中的爱他人的一个举动分享出去。这就是今天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我们要谈的话题。继续我们要来读诗篇第四篇，是诗记的第十六章，耶利米书的第三十二章，以及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十六节到三十四节。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讨论到底教会生活的重要使命和意义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够学习保罗那无论如何都要传福音的智慧。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在一片辽阔的森林中，住着一只又勤劳又勇敢的小小啄木鸟，它的名字叫做比克。它每天都飞来飞去，用爸爸妈妈教导它的方法来寻找藏在树中的害虫，以确保森林的健康。它可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的小小的森林保健师。有一天，比克正忙着在一棵大树上面啄食，他忽然发现了，哇，这棵大树里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口，而且据说这个洞底呀，危险无比，因为藏着一条巨蟒，专门吞吃那些不小心落到洞底的小鸟和小动物。虽然他平常非常的小心，不过今天当他用力啄树时，树皮居然崩裂了，他失去了平衡，一下子就跌进了这个深洞当中。当比克被困在狭窄的洞里无法飞翔，动荡不得的时候，他大声地呼救。正当他自己以为再也无法逃脱，即将成为这一条巨蟒的午餐时，一群小鸟飞过，听见了他的呼救声。他们迅速找来了比克的众多的朋友还有家人，用许许多多的树藤编织成了一条长长的救援绳索，终于把小比克一点一点的从深洞当中给拉了上来。这一次的经历啊，让比克感激不尽，他也深深地相信整个森林里不能单靠一只鸟的力量存活，大家必须团结在一起， 精诚合作，才能够成立救援小分队，使所有误入歧途或者不小心掉入这个深洞的小动物们得到解救。虽然大部分的鸟儿都非常的赞同比克的想法和做法，但他还是时常受到一名叫做克拉的鸟的欺负。这克拉是一只骄傲的老乌鸦，他总是嘲笑比克，而且还时不时趁着大家不注意抢走他人的食物。甚至有一次，他把比克从树枝上推下来，就是为了让小比克丢脸。每次遇到克拉，比克总是感到无比的愤怒和无奈。毕竟相比于老乌鸦的身材，比克实在是太小了。森林里其他的小动物对于这个丑陋的克拉也实在是敢怒不敢言。直到有一天，这贪婪的克拉为了寻找食物，就被树上的藤蔓缠住了翅膀。当他用力用力挣脱时，又一个不小心掉进了深深的树洞中。他无法飞行，无法逃脱，不断地发出他呀呀的求助声音，正好被在附近啄木的小比克听到了。比克想到平常克拉对自己各种的欺凌，心中非常的犹豫到底要不要救他。但是当想到上一次自己掉入树洞时的那种绝望恐惧，比克就再也按耐不住了。他迅速招聚了平常大家都在一起不断操练的救援小分队。小动物们听到了居然洞底是那可恶的克拉的声音，大家也都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我觉得不该救他，他平常实在太可恶了。可是我们的救援小队本来就是看重生命的。是的，我认为我们救援生命是我们救护队的最基本的原则，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不管他出来能不能够悔改，我们至少不能见死不救。听到小比克这么坚定不移的一个鼓励，终于救援队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先把克拉救上来。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啄断了缠住克拉的藤蔓，又将新的藤蔓坠入到克拉的身边，让老乌鸦可一点一点地慢慢地爬上了洞顶。
哎，为什么你要救我？哎，我以前可是一直欺负你们的。哎，我觉得有点尴尬。
因为每个生命都是值得被拯救的呀，即便是你，即便你对我们所有小动物不好，但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改变，我们就能够让这一个森林变得更好。我们也希望你获救之后可以改变。
哎，我想想，哎，我现在真的有点尴尬。再见了，下次再见的时候，哎，我尽量不再欺负你们了。
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也很不喜欢这个故事当中的克拉吧？这老乌鸦平常欺负人惯了，当自己获救之后呢，好像也没有表现出立刻悔改的态度。但是，这能不能够改变我们要不要去营救他的一个决心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上帝救赎我们，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代表他活出一个爱的生命来。在这个世界上啊，好多好多的人都像克拉一样的，在上帝的标准当中真的是不应该获救的，绝对是罪的工价就是死，或者从我们世人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值得拯救的人。但是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如果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心底就住着一个克拉，其实我们都像那老乌鸦一样的非常的可恶， 非常的不值得拯救。那为什么神还是救我们呢？就是因为他看重我们，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而所有被他救助出来的就是他的儿女，生命改变之后，我们就要像小比克一样的记得自己获救而得的那一份白白的恩典，同时也要成为那营救队的成员。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生活的重要使命就是传福音，就是去挽回那失丧的灵魂。灵魂之所以失丧，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怎么去过一个充满爱、喜乐、和平的人生了。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都是巧取豪夺的，就好像克拉一样，十分的可恶，没有人喜欢我们，连我们自己也不接纳我们自己。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基督耶稣的宝血厚厚遮盖之下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的重要的任务就是去营救那些还活在罪中，在黑暗里面不自知，在绝望里面挣扎的人。可能里面也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人，平常有可能会欺负我们的同学，甚至在我们的身边带给我们许多痛苦和伤害的人，我们要不要救他们呢？当然，因为神是爱，他希望我们能够以爱、以宽恕、以温柔、以良善来对待这个世界的邪恶。只有当我们挑起这重要的使命和责任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只有爱能够改变人心，只有救恩能够让这个世界再度充满爱和和平。善良、宽恕是有改变人心的力量的，哪怕这些是我们的敌人，是带给我们许许多多伤害逼迫的人，但神希望我们能够因着自己得到救恩，就承担起使命，在这个无爱的世界过一个充满爱的生活。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成为上帝救援队的其中一员吗？无论你身边什么样的人，你都愿意用神的爱去爱他们吗？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不嫉妒，
在爱中成长，
不张狂，
从一人到一家，
凡事包容，
从小家到神家，
凡事盼望，凡事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林珍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珍儿。
我是子琳。
今天呢，珍儿和子琳师母我们两个继续要跟大家聊一聊婚姻中的安全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安全感呢？我想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最基本的经文，因为其实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应许，不应当有什么不安全感了，因为神已经把他自己完全都展现给我们了，毫无保留的。但是仍然我说，如果是要总结的话呢，我觉得神在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三个大的应许，是我们可以寻找我们的安全感的来源的。首要的应许就是他的保守和同在，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了。这种同在感呢，我们拿另外一对圣经里面的夫妻，就是波阿斯跟路德。路德他们是已经逃难了，就是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他的婆婆告诉他需要去波阿斯的田里面去收拾那些麦子，然后才能够充饥的这种状态。所以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路德他已经没有了所有的安全感的来源。但是波阿斯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安全感呢？就是他在 他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面，他肯定了路德所信靠的这个上帝是真实的，因为每一步都是神亲自的预备，亲自的供应，亲自的保守，让路德在所行的道路上面，他透过波阿斯看见的就是完全的上帝的荣美的一个形象。而且我很感动的就是，当路德把自己献上，但是波阿斯却不碰他，波阿斯告诉他说，我所有给你的所有所做的这一切是我理当做的，所以你不需要用你自己还债的这种状态来为我付出任何东西。让路德他在一个极度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一个女人到那种程度，我觉得她真的就是已经放手，我随便，就我把我自己放在 put at your feet, you can do whatever, 你可以在我身上做任何的事情。但这一刻波阿斯却 remind 他，这都是上帝的作为，我所有的这一切我绝对不能够走在神的心意之前。哇，我想这就是婚姻里面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不得不依赖我们的配偶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一个人独居不好。在婚姻里他的确有个互动，就是如果这一桩婚姻里面始终一个人是拼命拉扯着另外一个人，而另外一个人就是一直躺平一直不成长的这种状态，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他们两个没办法同父一个，整个婚姻的这种关系就是很纠结很挫败，也是充满了焦虑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鼓励年轻单身的弟兄姐妹，你千万千万不要自以为靠着自己的一点爱情可以维持你们的这一个非常捉襟见肘的一个婚姻关系，因为绝不能，因为除非你们两个齐头并进去追求神，同父一轭，否则的话你们就会在你们的婚姻的某个关系层面的时候，当你极度需要安全感的时候，对方没有办法给你。
波阿斯和路德这一个，刚才正儿老师也提醒我，我记得在当时查这段经文的时候，在圣经评价波阿斯说他是个大财主，当波阿斯在评价路德说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你的贤德的名声我已经听到了。那很有意思是在这个圣经的原文当中，大财主形容这个词啊，和那个贤德的女子其实是同一个词，而它的意思呢其实是一个 worthy, 就是你是一个尊贵的，是一个正直的很好的一个人，值得信赖的一个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真的不是说是这两个人是一起，你 worthy 了，你是正直的了，我才正直，我正直了你才正直，这样子一个他们彼此之间的，而是他们对神的，他们各自对神的。其实在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说我比我的先生是稍微往前，就是在前面一点一小步的。那时候当我和郑儿老师，我们那时候刚刚遇到，然后呢就和另外一个姐妹，我们开始姐妹的祷告会。那个时候我跟郑儿老师和另外那个姐妹，现在也是一位师母，跟她一起祷告的时候，我的祷告经常说，神啊，求你让我的先生做家里的头，求你让我的先生在属灵上能够站立起来。但是到后来的时候，慢慢的这个祷告就成为，神啊，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改变我。我相信我先生的后来神带领他的时间，神有他自己时间，但是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现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 worthy 的一个 person, 而不是说是一定是对方能够跟上来，然后我们才能够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当神对对方的带领到了他的时间的时候，那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因为你也已经是预备好了。就像波阿斯他早在见了路德之前他就预备好了，像路德在见波阿斯之前他也是预备好了，是一个在神面前 worthy 的 person。 但另外一点呢，我也想给姐妹们一些鼓励，因为我就像郑阳老师刚才所说的，当我们在努力但是对方还在那躺平的时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郑阳老师有说到萨拉的这一个例子的时候，我想 萨拉从来都不是那一个好像是低于亚伯拉罕一等的那一个，你知道吗？神一遍一遍一遍的强调这个应许之子必须从萨拉出来，而他们在老年生子这个奇迹其实在亚伯拉罕身上没有在萨拉身上更大，因为萨拉当时已经过了这个绝经，他说他自己已经绝经了，我怎么可能再有孩子。如果大家去仔细看经文的话，会看到亚伯拉罕在萨拉死以后又娶了妾，又生了一大堆的儿子，所以对他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神说这个应许之子一定是从萨拉而生，所以神对妻子的这一个关注，对我们妻子的这个看重，绝对不是低于对于先生的。所以当我们的先生躺平的时候没有关系，我们如果是去 being a worthy person 去紧跟着神的话，神一定有他美好的心意和祝福。
Amen。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们预备好自己的这种生命状态，记住我们不是为了要讨丈夫的喜悦，而是讨神的喜悦。虽然这两者其实我们在未来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就是它其实并不冲突。如果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也说了结婚的人是为了讨妻子喜悦，但实际上本身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如果真实的讨神的喜悦，才能够真正的在婚姻关系里面表达出来，就是我们所用的波阿斯跟路德的这个例子。因为路德他的整个的生命状态其实是反映了上帝对路德和拿俄米的供应，上帝对路德和拿俄米的眷顾。所以波阿斯整个的一个生命状态，其实后来大家知道他就像预表了基督的一个生命状态，而且他们也被记载在基督的家谱里面。我们不可想象，就是说一个人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整全可靠诚信的人，才能够带给他人极度的一个安全感。那为什么我要把路德和波阿斯的这个例子举出来，就是因为我要告诉大家，当时的路德是所有的人间的安全感都没有了的女子，一个丧偶，然后还跟着自己的婆婆也是个丧偶的，就是两个孤寡，然后又是女子，在那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是没有任何求生的人本，除非做妓女，完全没有办法在自我养活的这种状态。那他们却深信神纪念他们，然后在每行一件事情上面，你看得到就是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尤其是路德，他是完全舍己的一个状态。从她跟她的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那一刻开始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我们在婚约当中立约的时候的榜样，就是以路德的这一句话说，如若不然，愿神重重降罚于我的，这种榜样在那里。但是的确上帝的那个信实保守和同在呢，是透过波阿斯的一个顺服和他的品格，就是他的纯然美善的一个品格，向路德施恩了。那我们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的确是需要不断的操练，这个就是一条道路。这个操练呢，就是品格的成长和改变是需要我们刻意的去操练的，与神亲近，然后在人际关系当中刻意的去建造。倘若可行的话，真的我是鼓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如果发现自己的配偶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要刻意的求主给你有这种动力去为对方建立一个安全感。那这个建立安全感有多重的，我们刚刚说了物质层面的、环境层面的、关系层面的、内心层面的等等。尤其是丈夫们，你需要让妻子看到你在供应家庭的事情上面是兢兢业业的，是不辞劳苦的，是专注的。你不能够在供应家庭的事情上让妻子常常觉得非常非常的缺乏，同时呢又要求你的妻子不要没有安全感。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真的发现由于很多的弟兄主观方面哈没有办法供应给家庭的需要，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客观环境，如果是经济非常的萧条，如果是工作的情况等等，但实际上呢，就像真儿在身边辅导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一对的夫妻，他们原来是有很殷实的一个家庭环境，但是很不幸就是破产了。破产之后呢， 当这个妻子非常努力的去供应家庭需要的时候，她也跟丈夫说，没有关系，我们哪怕去洗盘子，去做一些事，只要能够有一些收入，都会让我们的家庭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我们的这位丈夫呢，他说他不是做这些事情的人，所以他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身段去亲手劳力做正经事，比如说开 Uber， 去开出租车，或者是去餐馆做一些事情，哪怕只有很少的补贴，但是他不愿意，所以呢就处于一种找不到工作的这种状态。那当他们两个来到正儿面前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不得不去用针对性的说，哦，你只要解决你跟神的关系就好了，你各自去解决，那不可以，因为婚姻有婚姻的责任。因此我们今天就是单纯回到婚姻层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做丈夫有做丈夫的责任，做妻子有做妻子的责任。那我们的责任其中有一环就是要带给对方安全感，而这个呢是需要刻意为之的。你不能够说对方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就拆他去。当然我们分享的太多了，子灵师母跟正儿都说了，其实是我们内心需要去神面前对付。然而我们的丈夫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给我们安全感，今天我们两个到不了现今的这个地步。我们不能够站在这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说，啊，我们的丈夫什么都没有为我们做，然后我们两个就特别安全。没有，他们的的确确是做到 trustworthy， 就他们是可信靠的，他们很小心的在上帝面前敬虔的活着，与异性保持非常清楚的界限，然后呢，忠心的去供养家庭的需要，在教养子女的事情上面以身作则。他们做到了一个好丈夫的，我觉得不到天花板，那也已经是半空了。正因如此呢，我们今天才能够品尝到在主里的婚姻的没有拦阻的这种安全和信靠。这真的是脱离不了我们的丈夫在神面前的成长的。所以今天咱们就把这些东西都抛开，我们鼓励丈夫和妻子思想一下，就是我在这个婚姻当中如何去反映上帝对我们的婚姻的保护和同在。只有我们的配偶极其没有安全感的时候，透过我们的这种笃定平安，然后呢可以得到这个安全感的建立。
Amen。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在未来几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关于这个安全感的话题。我是真儿，
我是子琳，
我们在明天的真爱住我家等候着大家，拜拜
拜。